第37篇属天的粮食，玛纳三。在前一篇信息中，我们已经指出玛纳从天而降，它随露水降下，并且它在早晨来到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玛纳的许多其他特征。四小的玛纳和人的观念相反，它是个小东西。人通常保爱伟大的东西，我们常常赞美主的伟大。然而，你在那里能找到赞美基督微小的诗歌呢？我们寻遍许多诗集，但找不着关乎基督微小的诗歌。建筑材料也许非常大，但食物必须小到适合放进我们口中。我们吃进来的食物必须小到可以吃。如果我们要吃一大块肉，我们需要先把它切成小片。许多世纪以来，很少信主的人对主微小的宝贵有够多的赏识。许多人认为四福音是记载一个伟大人物的生平。事实上，福音书并不强调基督的伟大。不错，主耶稣是大卫的后裔，一个王家的后裔。然而，他生在马槽里，长在一个微小，被人藐视的城里一位木匠的家中。这说出主没有显示他的伟大，反之，他宁愿在人眼中看为微小。根据约翰六章，群众要主耶稣做王登宝座，但他逃避了这样对他的高举。次日他回来，并且表明他自己是生命的粮。他不要做王，他要成为食物，好使他的百姓可以接受他，做他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。主不要伟大，反倒成为微小，好做我们的食物。从基督升天直到如今，基督教的教师倾向于强调基督的伟大和高举。然而，基督也要成为微小，使我们可以吃它。教会历史中的大复兴，从没有以基督的微小为焦点。这就是这样的复兴通常没有持续很久的原因。再者，基督教里的腐败总是由伟大之门进来的。倘若我们关上了这门，腐败的成分就不能进到教会里。因着主的微小，它完全不同于我们对它的天然观念。甚至我们在主恢复里的人也盼望看见伟大的事。因着盼望伟大，许多在五旬节派或灵恩运动里的人惯于炫耀和夸张。为这缘故，我们对于流传发生在今天五旬节派里医病和神迹的报道，应当大打折扣。有些人夸口在某一个特别的聚会中发生了许多神奇的医治，却连一件真正的医治也没有。数年前，流传着一个大复兴在蒂汶岛上发生的报道。根据这些报道，神迹是很普通的事。甚至说有人从死里复活，一位从前是传教士，现今在主恢复里的人，在那里参加过几次这些复兴的聚会，观察所发生的事。在一次聚会中，带领人宣布在聚会中水要变成酒。到了一个时候，这位弟兄看见带领人拿出他藏好的酒瓶，把酒倒进水罐中，何等虚假！像这样的虚假得以潜入，乃是因着许多基督徒盼望伟大。神迹不是食物，连真正神奇的医治也可能不是我们的食物。主耶稣要成为我们的食物，很可能蒙主医治而没有接受他做食物。神医或许伟大且神奇，但他仍然没有食物的性质。然而，我们也可能以正确的方式得着神圣的医治，借着这医治，主对我们成了生命的供应。这种医治不是外面的伟大，反之，它在外表上很小，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，不能供应生命给我们的东西，若不是不真实的，就是不正常的，它们与食物的性质相反。根据约翰福音，人想要高举主耶稣，但他总是逃避这样的高举。在约翰二章，犹太人看见主耶稣所行的神迹，但他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， 他不信任那些被神迹感动的人。在约翰三章，尼哥底母夜里来见主耶稣，没有发生什么神奇的事，主以非常普通的方式，以平静、隐藏、微小和安静的方式来做这人的生命。这是神圣的方式，连我们这些在主恢复里的人也盼望看见伟大的事情发生。这样的愿望时常给难处开了门，盼望伟大定规会导致受苦。然而，这种受苦对于了结对伟大的盼望也许会有帮助，因着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玛拿的体积，我们不知道玛拿有多小。基督的伟大和微小都是无法测度的。圣经中对玛拿所做的详细记载中，说到它的微小，只说到一个词，玛拿是微小的，为要当作食物给人吃进来，作为真玛拿。基督微小到能够让我们接受、消化并吸收进来。无柔细玛拿的另一个特征是它的柔细，玛拿非常柔细且均匀。我们天生是粗糙且不均衡的，甚至在仁慈或谦卑这样的美德上，我们也是粗糙而不均衡的。我们几乎找不到一个人是柔细、均匀且平衡的。然而，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食物，并享受他的话做我们生命的供应时，我们就被平衡，变得柔细而均匀了。六圆的，在16章14节我们看见玛拿是圆的，很难断定吗？哪是像雪花那样的圆，还是像球那样的圆？雪花的圆是圆形的，而球的圆是球状的。希伯来字似乎说出玛拿像雪花一样，但在别处告诉我们玛拿像盐碎子，这暗示玛拿像球一样。玛拿的圆表征基督是永远的，无始无终。基督是永远的食物，带着永远的性情，作为无限永远的滋养。谁吃它，谁就有永远的生命和永远的性情，并得着永远的滋养。借着吃基督，我们成了永远的子民，就是超时间的子民。吃主耶稣把我们从时间里带出来，进到永远里。我们在重生时所得着的生命，就是永远的生命，带着永远的性情。因着我们已得着这样的生命，我们就成了永远的子民。在某种意义上，我们已经是永远的。尽管我们还在时间里，我们欲吃主耶稣，我们就欲成为永远的。玛拿的原指明基督是永远、完全和完满的。有了玛拿就一无所缺，主耶稣和他的话是完全且完满的。我们借着吃他就被变化，我们欲吃主耶稣和他的话，我们就欲成为永远、完全和完满的。在这属天玛拿的粮食里没有不足或缺乏。七白色，出埃及16章31节说出玛拿是白色的，它清洁又纯净，没有任何的掺杂。地上没有像这样的食物，我们在基督和他的话以外所吃的每样东西都是掺杂的，唯有基督和他的话是纯净的。我们欲吃基督和他的话，我们就预备进化，并蒙拯救脱离各样的掺杂。如果我们天天到主耶稣这里来，接受他到我们里面，并吃他的话，我们就会经历一种进化的过程，使我们愈过愈纯净。凡吃基督的人最后会变得纯义且清洁。大多数的人都很复杂，怎样能使这些复杂的人单纯呢？要变为单纯唯一的路就是吃主耶稣。我们欲吃他并接受他的话，我们就欲单纯，如此我们成了纯义且清洁的。当我们有分于基督做我们的玛拿时，我们不但被净化成为单纯，并且也变为洁白。洁白的意思就是没有玷污。当我们吃基督时，我们里面的玷污就被消除了。尽管我们在某些方面也许不错，但可能还不是洁白的。例如，我们的爱和谦卑就可能有些天然的色彩。事实上， 我们人性的美德没有一样是洁白的，但我们欲接受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供应时，我们天然的色彩就预备消除，我们也变得愈洁白。巴如霜，玛拿也如霜，霜是介于露水和雪之间的东西，露水和霜都是使人复苏的，但尽管露水能使人复苏，它却不能杀死病菌，然而霜能杀死病菌。作为玛拿，基督不仅使我们复苏，他也杀死我们里面消极的东西。每当我们经历基督做生命的供应时，我们就得着了浇灌和畅快，我们里面消极的东西好比消极的态度就被置于死地。我们经历到霜的复苏和它的杀死，霜也像最好的空气调节器，它使我们冷下来。世人都太热衷于追求罪恶的享乐和属世的消遣，今天许多基督徒也太火热太疯狂了，他们需要冷却下来，尤其是那些在五旬节派和灵恩运动里的人更当如此。那些牵连在灵恩运动里的人需要吃吗？那并经历霜。事实上，我们都需要霜的经历，因着我们在某些事上很火热，我们需要沉着且冷静，我们都需要冷静下来，为要以适当的方式得着复苏。当我们有份于基督和他的话时，我们就冷静下来，并且因着霜得着复苏。就像盐碎子16章31节和民数记11章7节告诉我们，玛拿像盐碎子，这表明作为食物的基督满了生命，我们吃基督，他就进到我们里面做种子。比起玉蜀黍或小麦，盐碎子非常小，虽然这种子很小，它却满了生命，并且将生命的成分带到我们全人里面。作为这样一粒种子，基督在我们里面长大，我们若想要在基督的伟大里来接受它就错了。我们所接受作为滋养的基督很微小，好像盐碎子，对基督正常和正确的享受乃是接受它做微小却满了营养的种子。作为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，基督不是伟大的，事实上它非常微小，倘若它不是微小的，它怎能住在我们里面？在我们每天的经历中，那灵是微小的，不是伟大的。然而那些在灵恩运动里的人盼望以伟大的方式得着那灵，他们要以圣灵大能的行动把全世界都激动起来。有些基督徒一直为此祷告多年，但圣灵这样的行动并没有发生。在教会中，赐生命的灵以微小的方式在我们里面和我们中间运行，到处为主的招人。尽管那灵的工作是小规模的，但它从不停止。在许多事例中，那些以惊人方式得救的人没有和主一同往前，但那些看来平静悔改的人常常稳健且绝对地随主向前。他们正如静悄悄而不兴奋长大的盐碎子，逐渐且积极地长大。在他们没有什么特别，也没有什么不寻常，但生命长大而繁增，这就是享受基督做满了生命之盐碎子的路。是坚实，玛拿也是坚实的事实，隐含于百姓如何预备他的记载中。他们或用磨推，或用臼捣，煮在锅中。玛拿要推，要捣，要煮，它定规是坚实的。也许它像某些谷类一样的坚硬。在你的经历中，基督是柔软的还是坚硬的？常常我吃基督时发现它是坚实的，甚至是坚硬的。基督与我们天然的观念相反，它不是柔软的。然而许多基督徒喜欢认为基督是非常柔软的，但玛拿很坚实，它必须要推，要捣，要煮在锅中。在用玛拿做成饼以前，玛拿必须先推。也许你稀奇这是什么意思？当我年轻时，我认为以色列人只是收取玛拿带到帐篷里吃，很长一段时间，民数记11章 巴结使我困惑。吃玛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收取玛瑙以后，我们需要推，要倒，要煮，然后用玛瑙做成饼。许多基督徒读圣经，但他们没有得着任何食物，因为他们缺少推、倒和煮。在我们的经历中，我们需要天天推基督、倒基督和煮基督。我们的经历就是磨、就和锅，为着推基督、倒基督并煮基督。某些经历好像磨，而其他的好像就和锅。借着不同的环境和景况，圣经成为我们的食物。我们也许收了玛瑙，但没有推它、倒它或煮它。我们也许只有生玛瑙，不适于食用。玛瑙推过以后就做成饼。要做这些饼，我们需要某些景况和环境。我们也需要其他更有经历的圣徒帮助我们来推、来倒、来煮玛瑙。离了这个过程，玛瑙还是不适于食用。尽管我们也许在早晨与主同在的时间收取玛瑙，这玛瑙还不可立即食用。但借着我们在各种环境中的经历，玛瑙被推、被倒、被煮，然后它就可以食用了。十一，玛瑙的外表像珍珠的外表。民数记十一章七节告诉我们，玛瑙的外表好像珍珠的外表。这一节不太好翻译，钦定本说颜色像珍珠的颜色。珍珠被解释为代表两种不同的物质，两者都是白色透明的树胶和白色的珍珠。由某些树的树枝所产生的珍珠与蚌所产生的珍珠非常相像，从这些树所流出的树胶变硬时，它就形成像珍珠般的球。本节的珍珠这个词也许是指这些球说的。因此，两种物质都可称为珍珠，一种是蚌所产生的，另一种是树分泌的树胶所产生的。两种珍珠都很光亮、透明。本节翻成颜色或外表的希伯来字实际上是眼镜的意思。玛瑙有眼镜，玛瑙的眼镜就像珍珠的眼镜，珍珠与眼镜有几分相似。你若查看一颗珍珠，你会看出它好像一个眼球。每个玛瑙看起来就像一个眼球，圆圆的、亮亮的，而且是透明的。你知道你的眼球是透明的吗？否则我们就是瞎的。我们的眼球像照相机的镜头一样是透明的。我们愈吃基督，我们眼睛就愈多，并且变得愈透明。启示录四章中的四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镜，而且遍体内外都满了眼镜。眼镜是为着四活物接受亮光和异象的。四活物满了眼睛的事实指明，他们在各方面都明亮如水晶。眼睛表示透明。我们的全身都是黑暗的，眼睛例外是透明的。倘若我们没有基督，就没有眼睛，并且全然是黑暗的。当我们得救时，就开始明亮起来。现在我们愈想受基督做属天的玛瑙，我们就愈透明。当我们与享受基督做食物的圣徒在一起时，我们就觉得他们是透明的。作为玛瑙，基督是透明的，我们吃它，我们也就变得透明了。这个透明最终成为我们的外表。倘若我们天天享受基督，吃它作为有珍珠外表的玛瑙，我们将有基督的外表、眼球的外表，并且这外表要成为我们的颜色。借着吃基督，我们的颜色成为基督的透明。这样，透明就成了我们的外表和颜色。吃基督使我们有更多的眼睛，我们愈吃它和它的话，我们就愈成为满了眼睛的活物。有时候我希望不受两只肉眼的限制，有更多的眼睛，我就能看得更多。倘若我们有更多属灵的眼镜，我们会更加光明透亮。得着更多眼镜的路就是更多吃主耶稣做真玛瑙，具有珍珠的外表、光明透亮的眼球的外表。当我们在新耶路撒冷时， 我们的全人都是透明的，和城墙一样，因为城墙是完全透明的，神的荣耀便能照耀在其中。借着吃主耶稣，最后我们全人都是透明透亮的。十二玛拿的滋味好像心，有民书记十一章八节说玛拿的滋味好像心油，或像油饼，油表征圣灵。当我们吃基督做玛拿时，我们就尝到了神的灵。这里的油是新鲜的，我们享受基督做玛拿所尝到的那灵总是新鲜的。十三玛拿的滋味如同掺蜜的薄饼，出埃及记十六章三十一节说吗？哪的滋味如同掺蜜的薄饼，蜜是甜的，蜜是两种生命的调和，就是动物生命和植物生命的产品。产生蜜的蜜蜂从花朵，从植物的生命的着供应。作为我们的玛拿，基督有动物生命和植物生命调和的这种成分，这种调和是我们甘甜的营养。我们已指出玛拿的滋味好像馨油，也像掺蜜的薄饼。馨油的滋味是芳香的，而蜜的滋味是甘甜的。芳香和甘甜是两种最重要的味道。油的滋味代表芳香，而蜜的滋味代表甘甜。吃的食物总是芳香或是甘甜的。基督的滋味好像油和蜜，油与饼调和，蜜与薄饼调和。作为我们的食物，基督有油和蜜的味道。在我们对基督的享受里，我们觉得它的芳香和甘甜，在它里面有油和蜜的滋味。基督尝起来绝不是苦的或是碱的，它总是芳香和甘甜的。十四是鱼做饼，玛拿推好以后，百姓把它做成饼。这些饼有薄饼的形状，富有营养。基督是玛拿做成的饼，营养丰富。圣经说基督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基督是粮的事，是表明他是富于营养的食物。基督做玛拿的这方面乃是由饼所预表的。粮与饼之间的不同乃在于，粮有些粗糙，而饼是细的。赞美主，它是满了营养的薄饼。十五一个奥秘，最后玛拿是一个奥秘。事实上，玛拿这个词的意思是这是什么？以色列人没有人知道玛拿是什么。你注意到圣经描写玛拿时，将玛拿比喻做某些东西吗？譬如十六章十四节说玛拿是地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，而十六章三十一节说玛拿像盐碎子，滋味如同掺蜜的薄饼。如同和好像这些词一再的被使用。事实上，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玛拿是什么，因为玛拿是奥秘的。尽管玛拿从天而降，不属于旧造，但它却能滋养人的肉身。这样玛拿定规含有某些成分和矿物质，就是旧造的一部分。这显明玛拿的奥秘性来。作为真玛拿，基督是奥秘的，它不能用科学来解释。在新约中，对于基督的奥秘有各样的描述，例如基督复活以后进了一间关闭的屋子，门徒聚集在那里，门徒惊慌害怕，以为所看见的是魂。主知道他们很困惑，就说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，就知道实在是我了。莫我看看，魂无骨无肉，你们看我是有的。在复活里，基督成了那次生命的灵，然而他有一个看得见和摸得着的身体，门徒甚至能看见他手上和脚上的钉痕。很难说今天基督是属灵的还是属肉身的。一方面，他仍有一个有骨有肉的身体，另一方面，圣经告诉我们基督活在我们里面，并成形在我们里面。我们真是无法解释基督，因着他是奥秘的。作为玛拿，基督实在是一个奥秘。